上有一些国家是不准人过圣诞节，不准人庆祝圣诞节的。但是感谢神，我们在台湾，我们可以这样自由的来聚会庆祝圣诞节，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宝贵。那圣诞节是纪念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诞生在这个地上。那耶稣的诞生是非常奇特的，他不同于一般人，他是为了爱而甘心由天上来到地上。那主耶稣出生的时候被赋予两个大有能力的名字，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以马内利。那耶稣这个名字的希腊文其实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这个名字的音译，所以约书亚的意思就是救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所以马太福音1:21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主耶稣那么爱我们，他付上代价把我们每个人从罪恶、软弱、疾病、痛苦还有忧患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这个名字耶稣表明他的救赎是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唯有他才能够使我们的灵魂体得拯救。如果你有个小孩，你一定会因为爱他想办法不让他陷入罪恶、痛苦、忧虑当中，你当然也不希望他生病活在软弱中。问题就是你的孩子他会有叛逆期，孩子也会生病，孩子也会误入歧途，那做父母的心中当然很难过。那上帝也是这样，他看见他所造的人偏行己路，违背上帝的旨意，心中充满罪，而且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天父上帝心中忧伤难过。但是他为我们想了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承担人类的罪恶、痛苦、软弱、疾病，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可以恢复跟天父的关系，我们可以回归天父那个爱的怀抱，永远与天父上帝同在。马太福音1:23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是另一个降世为人的神的儿子的名字。那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降生在一个没有预备好要迎接他、没有寻求他的世界，可是他就是甘愿来拯救自己的百姓，而且来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那些无辜的人死，也不是为他的朋友死，是要为那些不认识神、生活混乱、心灵破碎而且无力自救的罪人死。所以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我们从罪恶和世界当中被救出来，我们可以享受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永恒福气，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以马内利的福分，能够跟天父上帝建立亲密正确的关系，我们可以天天享受神的爱，而且一生经历神的爱。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从马可福音来看神的爱。在马可福音里头好几次提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帝的儿子是马可福音突出的主题。主耶稣基督自己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的权柄，而他是本着爱来做这些事。而主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的目的，就是要向人彰显神的爱，向人表达他对人的爱。马可福音它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大概有20次之多，而在马可福音里头出现43次的一个希腊字 euseo，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怎么翻译这个希腊字经常出现。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3:10-12，请看马可福音3:10-12，马可福音3:10-12，请大家一起读。
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 乌龟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医治所有的病人，凡是来到他面前摸他的人，他都治好他。乌鬼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俯伏在他面前说，你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把鬼赶出去。在本书里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希腊字 Euseos， 中文等一下你再，如果你自己去读马可福音，你就会留意到，有时候他翻译作立刻，有时候翻译作立时，有时候翻译作随即，或者说翻译作顿时，有时候翻译作及时，有时候翻译作赶紧，有时候翻译作急忙，有时候翻译作连忙。所以从我刚刚讲出的这些义词，你就会发现马可福音呢是把耶稣描绘成行动派的仆人。你看那么多人来找他，他需要做很多动作的，把耶稣描绘成行动派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他多多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两年所做的工作，那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些行动来表明神的爱。大龟勾利他认为行动跟末观生活的交织才是与神同行的生命的一个极致的表现。他觉得行动要跟你的末观生活，你的祷告生活，等候神的生活交织，有行动也有祷告，有祷告也有行动，这个才是与神同行生命的极致表现。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好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到四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二到四十三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用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就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姑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确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要吩咐给他东西吃。
好，这里三十那个顿时，就是我讲的 Euseos， 还有四十二节的历时，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Euseos。 那雅鲁是一个心情沉重的父亲，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他来找耶稣，伏在主耶稣脚前，再三求耶稣去家里为女儿按手祷告，让他女儿可以活过来。那因为耶稣爱他，也爱他的女儿，就跟他一起去。可是在这里中途呢，发生了一个插曲，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他已经花尽他所有的钱去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可是病不但没有好，病势反而更重。那他听见主耶稣所做的事，他心里有个想法，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这个是他苦难中，他病痛中唯一的盼望。那当时这种患血漏的人是被人看为不洁，当然你不能接近人群，主耶稣所在的地方一向都是人很多，可是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就夹杂在拥挤的人群中，找机会靠近耶稣，然后一有机会就摸耶稣的衣裳。马可福音5:29说，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这个立刻立刻干了也是 euseos 这个字，立刻。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顿时 euseos。那耶稣那个爱的大能，医治的大能一流出去，这个妇人就立刻得了医治。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他跟这个女人讲，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很乐意向我们彰显他爱的大能，医治的大能，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用信心来领受。显然这个血漏妇人是有一个信心的想法在他里面，对不对？他相信我只要摸主的衣裳就必痊愈，然后呢，他这个信心的思想就带出一个信心的行动，他就用手去触摸，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触摸耶稣他就得医治。所以思想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跟 Dickens 提名的一个小说家叫萨克莱，他曾经这样讲，他说，你播种思想就收割行动，你播种行动就收割习惯，你播种习惯，你常常有这个习惯，你播种习惯就收割品格，你播种品格你就收割你的命运。所以思想呢，会结出品格的果子，而品格会左右我们的人生。所以思想不仅是改变人生的最小的单位，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可是有人这样去调查，去研究，发现人的脑袋80%是被负面思想所占据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刻意保守自己，要有信心的思想，正面的思想，合乎圣经的想法，如果我们没有刻意要这样做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朝向负面的思想。有个故事说，有三只青蛙掉进鲜奶桶里，第一只青蛙说，啊，这是天意，盘起腿来一动也不动了。第二只青蛙说，哦，这个桶太深了，根本没有希望出去，我们就要淹死了。第三只青蛙说，糟糕，我怎么会掉进仙桶，还好我的后腿还能动，就一直动它的后腿，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一边跳一边滑啊滑，渐渐牛奶就变成 cheese 牛奶就变成奶酪，它就跳出来了。因为它有个想法嘛，我的后腿还能动，我就来动啊，我就付诸行动。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刻意培养信心的思想，无论处境如何，跟神说，神，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爱，你会向我施展你爱的大能，医治的大能。那主耶稣还在跟这个血漏妇人讲话的时候，有人就来跟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我想这句话一定让雅鲁的心是沉到谷底，他会想说，一切都完了，女儿已经死了，没救了嘛。可是耶稣立刻跟雅鲁讲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耶稣要雅鲁保持信心思想，只要信，不要被那些所听见的话摇动。然后主耶稣带着能够跟他同心的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雅鲁家，他不要那些没有信心的闲杂人跟随他，破坏信心的气氛。 然后耶稣进了雅鲁家，发现有人就在那里大大的哭泣哀嚎，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的话，所以主耶稣干脆把这些不信的人撵出去啊！他是带着孩子的父母，还有彼得、雅各、约翰进去孩子所在的地方，然后在那种信心的氛围里，他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大力大谷米。”你知道这句话是亚兰语、亚兰话，意思是女孩子站起来吧，女孩子站起来吧。可是你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怎么会出现一句亚兰语大力大谷米、啊、很可能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他是从使徒彼得去收集资料的，而彼得他在雅鲁的家中目睹这个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啊、所以他就亲耳听见主耶稣对雅鲁女儿讲出了这句话大力大谷米、啊、好像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所透露出的那种关心、爱心、温柔，让彼得印象十分深刻，一生难以忘怀、啊、所以他在跟马可讲这件事的时候，就照耶稣亲口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啊、那耶稣爱雅女跟他的女儿，所以他施行这个爱的神迹、啊、使十二岁的女孩从死里复活，安慰雅鲁全家人的心。主耶稣也爱患血漏病的妇人，怜悯他这样常年受苦被别人排挤，所以他就照着他心里所相信所想望的为他成就大事。弟兄姊妹，主耶稣真的快要回来，而且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比我们所想的更近，因此圣灵呢会比过去更大有能力的运行在全地的教会，所以会有更多的人经历这个医治的恩膏，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要相信，求主做更大的事在我们中间，也在全地彰显神那个圣灵的全能，预备神的百姓可以预备好迎接神。我觉得我们需要呼求一种大能，就是改变生命的大能。我实在很难相信那些一年只来一次圣诞节的人是在预备主的再来。我想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哀哭切齿。我们的追求要有恒心，每一天都在追求主，每次的聚会都在追求主，好好的预备主的再来，求主那个圣灵的大能更新我们的全人全身，把我们真的改变成耶稣的样子，预备好迎接主。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到四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到四十五节，请你们读。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就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到上，等他叫众人散开。
好，他耶稣随即有没有？随即这个也是 Euseos 这个字。使徒他们奉差遣去传道、赶鬼、医治许多病人，所以他们回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一定非常的疲累，因为服事会消耗掉人的灵力跟体力。那耶稣爱他们，知道他们身心灵需要重新得力，所以就带他们坐船要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他们连吃饭也没有时间，一直被有需要的人包围着哈。但众人，你看见他们的船往哪里去，就步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虽然知道门徒有需要，但是他也怜爱那些困苦有需要的人，所以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讲到呢，讲到傍晚，他跟门徒都还没有吃饭，听到的人当然也都没有吃饭，又是在旷野，没有餐厅，没有 7-11，所以门徒就跟主建议说啊，赶快叫他们散开吧，往四面乡村自己去买吃的东西。但问题是哪有那么容易，那个时代你可能得走很长的路才找得到商店，说不定找到的时候商店都关门了。还有些人有可能很穷，他出门根本就没带钱，怎么买东西？所以觉得说爱这些羊，他真的是爱他们的好牧人。你知道一个好牧人是会帮他的羊找草的，他会找这个草，然后把草呢拿到羊面前让羊吃饱。所以主就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就觉得，我就是工作了6个月所得到的工资20两银子去买食物也喂不饱他们的。耶稣问说，你们有多少饼？在约翰福音6:9告诉我们，他们有5个大麦饼。这个大麦饼是当时最粗糙的食物，是最穷的人才吃的啊。他们还有2条鱼，所以耶稣就吩咐他们一帮一帮的要坐在青草地上啊。那当地只有4月中旬，春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才看得见这个青绿的草啊。好，众人就分排坐下，很有秩序啊。耶稣就拿着5个大麦饼、2条鱼注谢，然后就拨开递给门徒，然后又去传给众人，大家都吃饱了，还将剩下的装满了12个篮子。哎，他们怎么会有篮子？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很贫穷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随身携带篮子在街上呢讨食物啊，讨到食物他就放在篮子里。还有的人，他们是要出外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先预备一些食物放在篮子里一并带走，免得在外面吃到不洁净的食物。说不定这12个篮子正是耶稣的12个门徒随身携带的，所以他们就把那些碎饼碎鱼都收拾在这个篮子里头。哇，装满了12个篮子12篮，见证耶稣的爱是那么的丰盛有余。然后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让他们要去那边休息啊。然后呢，他呢自己留在那里要善后了，就是他要叫众人散开啊。所以主耶稣很爱他的门徒，他知道他们需要休息，让他们先离开啊。然后呢，他自己上山去祷告，重新得力。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7:24-30。马可福音第七章24-30，马可福音第七章24-30，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女儿儿女们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那这个故事提到推罗西顿你知道推罗是在加百农西北大概40英里的地方，而西顿是在推罗的东北大概26英里的地方，也就是在加百农北方大概有60英里左右。所以你看，耶稣走很远的路，走一直往北走啊，然后从那个北方那里是进入外邦人的地方。那为什么耶稣离开加利利往那里去？有可能他想要暂避风头，免得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官府起正面的冲突啊。也有可能呢，他是想要多一点跟门徒在一起，给他们一些密集式的教导啊。但他从他一踏入外邦人的地方这样一个动作，就已经明明的宣告主耶稣爱这些外邦人，他要祝福这些外邦人，他所成全的救恩也到，也会临到这些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当外邦妇女来找耶稣，求他将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的时候，主耶稣用他温柔的爱讲了一句有一点特别的话，主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主耶稣用的这个狗这个字眼，不是街上那个脏脏的流浪狗，是家中被宠爱的小狗。那主说的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说，首先呢是先让小孩子吃饱，然后狗才会有份，小狗才会有份。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刀叉这类的餐具，他们是用手吃，然后呢手会脏嘛，对不对？他就用面包抹干净那个沾满油的手指，用面包把它抹一抹，然后他就把面包呢丢给桌下他的宠物吃啊。所以妇人就跟耶稣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我想耶稣这个妇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当然知道小孩子必须要先吃饱，但是我是不是也可以吃那个小孩子抛在地上的面包呢？所以这个妇人不但没有因为耶稣所讲的话不高兴，她反而很谦卑的接受自己是一个狗的地位，用信心请求主让她跟她的女儿有份于神儿女的食物。其实主耶稣非常爱她的，主耶稣只是在考验她的信心，所以主耶稣非常欣赏他的谦卑跟信心。主跟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那为什么主说先给儿女吃呢？我想主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要先施展他爱的全能在犹太地，然后再到外邦地，对不对？这个救恩是先传给犹太人的，然后再传给外邦人。主做事有他先后的次序。马太福音提到同样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15章28节。所以你看，这个妇人，她很谦卑的接受狗的地位，反而使她大有信心，得着她所要的。穆罕德烈这样讲，他说：“谦卑使人在神面前成为无有，因而挪去了一切信心的障碍。”我再讲一遍，穆罕德烈说：“谦卑呢，使人在神面前成为无有，你一无所有了，所以就挪去了一切信心的障碍。”那在我们身上，谦卑必须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性，表现在每次的祷告，每一次的就近神，或是每一次与人的交接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相信神，他离神很近，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那么我想他的心灵，他的全身都会漫溢出那个柔和谦卑来。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们是不是犯了一项错误，花费很多心力要去信，却同时一直让老我的骄傲扣住神的福分与丰富，难怪我们信不来。”穆罕德烈这样，他说：“ 我们是不是犯了一项错误？我们花费很多心力要去相信，可是同时却一直让老我的骄傲扣住了神的福分跟丰富，难怪我们信不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自卑，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为自己的骄傲或是我们的不幸认罪悔改，自卑下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样神会叫我们升高。你知道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以至于死，进入坟墓中，都是一个自己卑微自卑的表现，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可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却是走向神荣耀的道路，也是我们需要走的路。所以我们要常常以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心为心，我们说我们渴望像耶稣，我们追求要像耶稣，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渴望像主耶稣一样的谦卑，而且需要为着这件事迫切的祷告。而当我们为着我们要谦卑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生活当中欢欢喜喜的接受任何会使我们在神或人面前降卑或谦卑的事，我们愿意接受，这样才会走向神的荣耀。欢欢喜喜接受任何使我们在神或人面前降卑谦卑的事，只有这样才会走向神的荣耀。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就是渴望从人来的荣耀，从人来的肯定，那得不着他就觉得很受伤，很痛苦，很愤怒。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胜，就是单单寻求从神而来的荣耀，单单寻求从神而来的荣耀，让神的荣耀成为我们的一切，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渴求人跟己的荣耀这种捆绑。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以一无所有为我们的满足跟喜乐，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会在一无所有的心土当中成长茁壮，而且真实的归荣耀给神。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进入一个更深的谦卑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离我们更近，而且他会成全出于单纯信心的每一个愿望。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31-37节，马可福音第七章31-37节，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好，你发现接下来的行程，耶稣的行程是离开推罗，往北到西顿，然后呢他又往南到迪加波利的境内，然后到加利利海。有人说他这种走法有可能会花掉8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漫长的旅程呢，是暴风雨前一段平静的时刻，耶稣可以跟他所爱的门徒在一起，给他们一些教导跟提醒。然后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来找他了。在丁道尔的圣经译本说，这个人呢口里乱叫乱嚷，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一个耳聋的人，他可以感受到周边有群众围着他，但是又听不见声音， 如果群众有人呼叫他，他会很着急想要听，可是他又听不见，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就会乱叫乱嚷作为回应。主耶稣很爱他，体贴他这种焦急的窘境，所以就领他呢离开众人，把他拉到一边去比较安静的地方，让他可以安静下来，然后用指头探他的耳朵，让这个人知道说他耳朵要得医治，又吐唾沫在他的舌头，让他知道他的舌头舌结也要解开来了。然后主耶稣就望天叹息，对他说：“开了吧。”哎，结果这个人的耳朵就开了，可以听见，舌头也解开，说话也清楚了。所以众人借着这件神迹就看见主的爱，他们就提到说，主耶稣所做的事都好啊，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那为什么主要做这些事？就是因为来到他的面前的人有需要，主就是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主耶稣也爱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有什么需要，你来到主面前，把你的心门向主敞开来，向主陈明你的心意，让告诉主你的需要，主耶稣真的乐意帮助你，而且他常常会成就一切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因为他真的爱你。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到五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
因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这里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人子耶稣充满了爱，他就是要来到地上，因着爱而服侍人，而且为着人的需要，他必须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为此呢，他经过耶利哥，他是要前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他会在各个他为人舍命于十字架。那根据律法，一个犹太男子他满了十二岁的时候，如果他是住在耶路撒冷十五英里之内的，那他就必须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对不对？那些不能去的人，他们就会成群结队的在路旁，向那些朝圣的人祝贺。那现在耶利哥城就挤满了这些人。那耶稣是一个有名的拉比，那通常一个拉比他在走路的时候，一定会有他的门生或是一些慕道的人围在他身边，他就一边走然后一边讲话，那些人就会留意听他的讲论。那瞎子巴迪买他就听到那个吵杂声，也听到那个脚步声，他就问个究竟，一听说是耶稣经过，他显然听过耶稣的一些事情，他就开始大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旁边的人群他们正很专心的在那里听耶稣讲论，所以对于巴迪买这种大声呼喊的扰乱，他们很不高兴，所以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是巴迪买就是一心想要得着耶稣的帮助，他觉得有可能这是我一生仅有的机会，刚好遇见耶稣经过，对不对？仅有的得医治的机会，所以他反而更大声的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主耶稣爱巴迪买，听见他打从心底的那个呐喊，那个呼求，就站住说叫他过来。 所以这个乞丐巴迪买就丢下他最贵重的财产，也是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他的衣服，他就丢下他的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去了。你知道许多人身上缠累太多了，财物太多了，没有办法撇下一切跟随主。可是巴迪买不一样，主耶稣一呼叫他，他立刻撇下一切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主耶稣当然知道巴迪买在想什么，要做什么，对不对？但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尊重人，他是要按着人心里所想要的给他，所以他就问巴迪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爱的一句问话，表明耶稣那个服侍人的心愿。所以当我们想要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这样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一点什么吗？我们一定不要大发热心为对方做一大堆事情，可是实在不是对方想要的。所以主耶稣这句爱的问话很好，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要学会这句问话，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买说，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你看，巴迪买就是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他发出那个信心的呼求，然后主耶稣就照他心里所相信的，口中所呼求的，为他成就，他立刻就看见了。然后他第一个看见的人就是耶稣，然后他就在路上跟定耶稣，我想他就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耶稣，也留意听耶稣讲论。如果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眼睛被开启了，我们也会培养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不要太多为外面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搅扰我们的视线，慢慢我们整个人都一直往外去应付，忘记回到里面去注视耶稣，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培养在里面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常常注视耶稣，而且倾听耶稣，这样我们才能过一个真实与神同行的生活，预备主的再来。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14:22-24，马可福音14:22-2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主耶稣他设立这个圣餐，他跟门徒在一起吃这个最后的晚餐，也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做的领受圣餐。那主耶稣设立圣餐是为了向我们表达他舍命的大爱，他把那个饼拨开，代表他的身体要在十字架上被拨开，他的身体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领受这个饼，就是纪念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软弱，担当了我的罪恶，担当了我的疾病，担当了我的痛苦，担当了我的忧伤。我吃这个饼就是要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他用信心在那里领圣餐的时候，忽然他的病得到医治。你有没有想过那个逾越节那一个晚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一定有很多人身上有病啊，或是软弱，可是他们在那里吃烤羊羔，羊羔的肉，我想他们很多人身体忽然得到一个更新，得到一个改变，所以老老少才有办法走那么长的路出埃及，对不对？我们也一样要用信心领受圣餐，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仪式而已，用信心领受主的饼，领受主那个健康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荣耀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魂体得着更新。 然后耶稣把杯拿起来祝谢，递给门徒喝。这个红色的葡萄汁或葡萄酒，代表耶稣为人舍命流血，洗去人的罪，使人罪得赦免，而且耶稣用他的血跟我们立新约。这个约是犹太人的宗教常用的一个字，在出埃及记24:3-8，神跟以色列百姓立了旧约。那个时候摩西把一半的血洒在坛上，另一半的血呢是洒在百姓的身上，然后把约书那个内容念给百姓听，百姓就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问题是后来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守约，无法完全遵行神的吩咐，这个约就被破坏了，所以神跟他们的关系随即中断。那现在呢，耶稣是用他的血跟我们立新约，这个新约是建立在耶稣舍命大爱上的约，所以这个新约不是依靠律法，也不是只基于律法，乃是依靠主爱的大能，是只基于主的爱。这个新约就是要让神跟人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人可以成为神所疼爱的百姓，可以享受神的爱，神是我们的爱人，我们跟他常常有个爱的亲密的相交。你常常在聚会里面追求圣灵充满，被神的爱充满，你私底下在灵修的时候亲近神，等候神，被神的爱充满，你就可以靠着神那个爱的大能来全守神爱的律法。所以这个新约有个内容是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亲身认识神，对不对？可以在圣灵里亲身认识这位慈爱的神，而且经历神的爱。所以人不再受律法的管辖，我们乃是被圣灵约束，受神爱来感动我们，我们甘心降服于这个神爱的律，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所以我们有办法全守神爱的诫命。有一个充满爱的年长姊妹，她的隔壁呢是住着一个年轻的印度教徒叫艾德。那这个年长姊妹心里有感动，想要请这个艾德吃饭。那这个艾德每次跟他吃饭的时候，就会试探性的问他一些有关基督教的问题，因为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通常呢，这个年长的姊妹是这样跟他讲，他说，那方面的事我不懂，但是我确实知道神非常非常爱你。吃了好几次饭之后，艾德就开始想象成为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有一天这个艾德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圣诗，忽然主的爱就这样借着圣灵浇灌在他心中，所以他就把车子开到路边暂停，就在那里流泪祷告，邀请主耶稣进入他心中。在哥林多前书11:26，特别提到这个圣餐呢是表明主的死。哥林多前书11:26，好，如果你要知道这节经文，我们来看好了。哥林多前书11:26，哥林多前书11:25-26，25-26，请大家一起读。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是，所以我们领受圣餐呢，是表明主的死，是纪念主的死，对不对？所以主设立圣餐就是要我们纪念他那个受死的大爱，只等到他来。所以预备主再来最要紧的就是要住在爱中，在爱里头与主耶稣有一个紧密的联合，让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让爱，对主的爱要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有个弟兄养了一只丹麦种的大型狗，他给他取名叫参孙， 因为呢，他就像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一样，很喜欢去外头游荡。这个弟兄呢，只好竹篱笆，搞了一些围墙，也特意会花时间带他出去溜狗，这样子哈，试尽各种方法，就是盼望他要乖乖的留在家里。而他总是想得到方法出去，或者在篱笆底下挖洞，或者他干脆爬过围墙出去，搞得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邻居们也很抓狂，因为经常会看到一只200磅的怪物竖起耳朵伸出舌头来朝着他们冲过去。为了找出答案，这个弟兄呢就去买了一本以寻狗为主题的畅销书，这本书名叫做 No Bad Dog， 没有坏狗。作者是著名的英国寻狗师芭芭拉 Woodhouse。 这个芭芭拉他自己养过几只丹麦种的大型狗。有一天晚上，这个弟兄上楼要帮他女儿塞被子，这个女儿脸上就是很难过的表情。他说：“爸爸，我看了这本书，没有坏狗啊。这本书，我现在知道参孙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了。我读一段话给你听啊。好，他就翻开那本书的一段话，读给他爸爸听。他说，在狗的心里头，他绝对需要一位可以去爱、去尊敬、去顺从的男主人或女主人。他说，这个爱呢，是潜藏在狗的心里面，直到他遇到一位完全知心的主人的时候，才会充分的表露出来。他说，无数的狗儿们都会显出很爱主人的样子，他们会拼命摇尾巴，跳到主人身上，然后高兴的跟着主人在家里到处转，或者是欢迎主人回家。那一般人就会认为，哇，这个狗对我的爱是很真实又深刻。但是对于有经验的寻狗师而言，这种外在的表现是不够的。他说，真爱，那个真实的爱的测试，是在于你的家门不小心打开，狗有机会出去的时候，它是不是会马上跑出去好几个小时不回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这只狗，他呢只是觉得他有一个窝，有这个家很舒服，他会受到这个家的家人的注意。其实这只狗并不是真的像主人自己天真的认为狗很爱他们。他说，狗的真爱是表现在当这个门大开的时候，他依然高高兴兴的待在主人的听力所及之处，就是随时要听见主人的吩咐或是什么命令，这样，这个就表示呢，主人是这只狗生命中的挚爱。这个弟兄听到这段话之后，他就回到自己卧房，他就开始沉思。他不是在想参孙，不在想他的狗，他在想他自己。好像主耶稣借着这段话在跟他讲一些事情，好像主在跟他讲说，什么可以真正测试出他对主的爱？不在于他的服侍、他的工作、他的活动有多少，也不在于他的神学思想是否纯正，而是当他有机会出去游荡的时候，他会不会就把主憋在一边了？他就去做他喜欢做的事，说他想要说的话，他根本不想与主同在，住在主里面。还是他真实的爱耶稣？他有空就想亲近主，花时间与主有爱的交流。他有聚会，有机会聚，他就想要来参加，渴望在这个聚会当中重新遇见爱他的神，被仁爱的灵充满。他是不是从早到晚就是在爱的里面跟主耶稣在里面有个不住的交谈，有个秘密的交谈？他是不是从早到晚就是住在爱里面，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也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常常用爱的意志把我们游荡的那个心思抓回来，把我们那些游荡实在没有必要讲的话言行给抓回来， 把我们的心思感觉定住在爱我们的主身上。你知道主常常用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也渴望我们是常常用爱的眼目注视着他，也待在听力所及之处，预备好听见他的吩咐，预备好要顺服他。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乖乖的狗，我们才是认定耶稣是我们心中的至爱至宝，我们真的爱耶稣。弟兄姊妹，主耶稣爱你，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追求耶稣，用信心来领受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同在和主耶稣一切美好测不透的丰富，也领受主耶稣的拯救跟医治。我们的灵魂借着信靠耶稣得着拯救，我们的身体也是因着耶稣接受耶稣的拯救，有的人他身体好转，因为他信靠主或者他得医治，有些人也许他还在病痛当中，但是他信靠耶稣，他一直得着从上头来的恩典跟能力扶持着他。主耶稣的宝血要洗除我们灵魂体一切的瑕疵。弟兄姊妹，主耶稣快要回来了，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要得蒙主的保守，毫无玷污，无可指责，才能够坦然的迎见主。我知道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我们都是没有完全彰显神荣耀的罪人，我们的言行不完全有瑕疵，而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再来信靠耶稣，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瑕疵的罪人，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洗掉我身上一切的瑕疵，求你来住在我心中，求你的灵充满我的全人全身，我要尊你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你是我心中的至爱至宝，我一生要竭力追求认识你，求你的大能充满我，求你医治的恩膏降临在我身上，医治我的身心灵，让我的灵魂体被你的荣耀充满，被你的荣耀占有，被你的荣耀管理，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阿门。